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诗篇是很多人喜爱的，那尤其是我们鼓励神的儿女读旧约，那就是诗篇最好的入手。你不一定需要完全懂，但是你可以进入诗篇的意境，也跟以色列一样。当然以色列民族经过很多的动乱，很多的残害，很多的痛苦啊，他们在痛苦中间，神训练他们，叫他们完全依靠神。很多时候把我们人把我们中国人呢跟犹太人相比，但是犹太人跟中国人所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有诗篇，以神为中心的一种寄托，精神寄托。那中国人中间呢比较缺少，比较缺少，尤其是基督教传到中国很晚，所以对于真神的认识，我们最多呢只有说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啊，这个讲到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讲到不未知生焉知死时候是你不晓得。但是中国的传统对于神的相信存在却是未知之神，未知之神，没有办法像希伯来人这样以确定的救恩，以确定的启示作为整个民族感情的寄托啊。昨天有人送我一本书，我还没看，这个人也很有意思，这个人还没有信主，是老朋友，但他没有信主。他送我一本书，讲到中国历史的基因，因为他念生物的基因，他就说最早的时候中国人思想到现在还几千年下来遗传在我们的思想中间，这思想我不知道能不能遗传，基因啊，文化能不能遗传不晓得，生理遗传可以确定，但是文化的遗传，精神的文明多半是教育。那换句话说呢，我们从老祖宗下来的东西呢，他讲的最早周朝三样东西，我倒是很有兴趣看他讲的理论啊。说三样东西流传到下来，一个叫封建，封建就是这个有功的功臣呢给他一块土地啊，做他领地诸侯嘛，分封建制度，这个很多历史的国家都有。第二呢，宗法制度，长子继承权啊，我知道学到一件新的事情，他说什么叫宗啊，同宗不是同姓。为什么？因为皇帝的姓不能够，这个怎么讲，因为兄弟姊妹伯叔很多了，同样都姓，但是过了五代之后一定要改姓，不能够再姓皇帝的姓，就是防止同姓皇帝的人太多了，姓跟皇帝姓一样人太多了，将来造成非常大的内患。那么一改的时候就连不上了，就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了，所以把它平民化，五代以后就平民化。所以这个大概我姓周，大概从姬发过来，过了五代老总说不可以再姓姬的，要姓周了，就姓周了，大概这样。那还有一个呢，井田制度，这个他说耕者有其田，他说这个东西呢一直到中国人中间，现在这三样之间还是很严重。一个是封建制度，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功的人呢论功行赏，大家分一块地，分一个领地。第二个呢宗法制度，长子继承。第三个就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其实很好，税收制度啊。当然这些事情呢是他的理论，我还没看完。不过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看见中国人没有神的观念，在一切所有的封建遗传中间没有以神为中心，犹太民族不同。所以今天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容易帮助我们，你看诗篇里面内容大部分对着神去的，大部分对着神去，差不多是大部分对着神去，你很少找到一篇没有对着神去的诗篇里面啊。所以这个现象，这个转变使我们知道诗篇的作用啊，是叫我们以神为中心。很少很少人会否认诗篇里面神的分量。当然这里面讲到两件事情，诗篇应该第一卷吧，第一卷第二卷里面神的名字，这个两大系统，这个呢在 criticism 怎么说，批判学起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严重啊。我们知道什么叫批判学，所谓 JEPD 啊，有 Yahweh 跟 Elohim 这个不同的名字啊。那这些呢在诗篇里面也找得到，所以他们也论证说这是不同时代所收集起来的。有些地方用耶和华的名字，有些地方用神的名字，神就是 Elohim， 耶和华呢就是 Yahweh， 这个是的确不一样。 所以呢，这也都是充分的证据啊，让我们了解到诗篇不同时代写出来。可是不管用什么样不同名字称呼，神还是神，而且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精神的文化的集中点。我不说寄托两个字，在所有一切的民族忧患中间，个人忧患中间，神的意识 The conscience of God 是对以色列人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在我们不同的异邦文化外邦文化中间就没有这样明显啊。那这里呢，刚才我们现在回到头来回来讲的诗题的问题，这五个题目啊，五个内容，一个是讲作者，刚才我提过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完全清楚。第二讲历史标题，我也提过了，要去读一些旧约的参考资料啊，各种历史跟诗篇的组合。这里讲了一段事情呢，他说这个历史跟诗篇的组合，你刚才我们举了两件事情，一个诗篇三十篇，一个诗篇五十一篇，都是有很确定的啊，很确定的事情。还有呢，讲到这个诡诈的舌头啊，这个罗藤树，这个讲以讲这个这个以东人。这个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因为以东人跟他泄密，害了这个整个这个祭司城拿伯祭司的一家人，所有拿伯祭司给杀了。所以在诡诈的时候可以用什么对付你呢？可以用什么给你呢？给你这个罗藤木的炭火。像这些事情呢，你找到了诗篇的历史背景配合起来后，你就明白。那当然，诗篇里面有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用非常强烈的感情来表达。非常强烈的言辞 very emotional， 而且呢到今天看呢都是技术犯规的话，这个篮球这个 Bynum 这个给赶出去啊，他太过分了，动作太粗野了。那你知道打球的时候这个因为情绪失去控制常有的事情，那诗篇呢，我们不说它失控，但是 诗篇里面用强烈的感情因素来表达恨跟恶，恨恶跟爱好是很自然的事情。那这个不能够字面来说的啊，你如果这样说呢，糟糕了啊，那不得了，真正去做是不行的。所以很强烈的感情的表达，那这是诗篇所允许的啊。所以这些历史的因素，你看见它表达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三个问题呢，讲到乐谱，就是我们所提到刚才提过了啊，各种，当然这个 Mizmor 这个字本身是说到可以唱的诗歌的意思。啊，那么还有呢，就讲这个讲到这个调用第八各种调啊，各种调性啊，这个调用为正的百合花，还有细拉这些字的意思，都不是挺清楚，不大明确，可一定是跟音乐有关系的啊。跟所以可见呢，当时的诗篇很多都是有音乐的特性啊。那么有些呢，礼仪的诗篇，除了给教育灵长这是一个情形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诗篇上行之诗很显然是朝圣的歌啊，还有一些一篇安息日的诗，安息日唱的诗歌都跟他们守安息有关，所以这是跟敬拜的礼仪有关的啊。最后要提的呢，就是文体的类别。文体的类别呢，最近诗篇的学者研究的比较多啊。上次我跟您提出来这个在诗经学里面讲的 Osborne 这本书， Osborne 呢讲的诗篇是花了很多的篇幅，的确比他们五十年以前对诗篇的研究多了很多啊。除了基本的像平行交叉法这些问题之外呢，对于诗篇的这个题材，诗篇的文体的类别有很多的发展啊。第一类最多的我们知道是赞美诗，赞美诗就是说以赞美为他写作的目的跟内容啊。所以这些赞美的话呢，这个诗篇里面是成为最多的啊，最多的。这个，但是呢，诗篇不都是赞美？有些呢，我们说哀歌、哀告、哀告神、哀求神。诗篇第二篇，应该第二篇吧，就是哀告啊。我的敌仇敌何其多，是不是第二篇呢？哦，不是第二篇，第二篇是这个啊，外邦为什么争闹？这个不是啊，这个是。第三篇，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里的诗题说什么？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所做的事。那这里的话呢，有些人说大卫说我的敌人何其多，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人认为这个 不应该是大卫写的诗歌，但是大卫这篇诗呢，在我看是大卫写的正好，尤其他把尸体写出来，他的意思并不是指所有的敌人，他说连我亲生的儿子都要起来杀我，我的敌人多到这个地步，不仅是扫罗，连我亲生的儿子都要起来杀我，这大卫的感叹啊。所以呢，这里呢，你就了解，当他被亚撒人攻击的时候，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来的。The lifter of my head, 叫我头抬起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你看，从这样难处中间，大卫产生的激励就是说他先依靠神。除了神之外，他没有依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可靠。就依靠神。所以这就是尸体的作用啊。比如说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想他一定很多感叹。因为他也曾经跟他的将军去到扫罗的营中，把扫罗的这个枪跟他的水壶都拿走了啊。他第六节说，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的确，亚撒龙背叛的时候声势太大，大部分人都跟随亚撒龙，跟随新王，老王呢年纪太大了。所以耶和华呀，第七节，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的意思。恶人的牙齿，救恩主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你看他在哀求的时候，仍然以神的国度，以神的百姓为念，这是大卫了不起的地方。他所纪念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得失，他相信他是为了神的百姓。所以这些话呢，你看见大卫很多哀苦。所以第二类的诗歌，除了赞美之外，有哀求的话。赞美诗歌很简单，诗篇45篇就是一首赞美诗歌。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他就开始赞美神。诗篇110篇是赞美诗啊，赞美神的诗啊，这个很多的诗你一读，赞美会味道出来的。但是呢，很多是哀歌哀求的啊，哀求尤其是认罪的。这个在感情的发表中间呢，这个哀求正好在赞美的相反。哀歌的作者向神所流露的最深的隐情，就痛苦的忧伤、痛苦、恐惧，而且呢，愤怒时候甚至啊，那么而且呢，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诉说的，除了向神之外不能诉说，所以呢，他也求神的这个拯救。所以这里刚才我们读诗篇第三篇啊，讲到这个神是他周围的盾牌，神怎么样保护他，这是他哀求。用诗的格式，用一种已经完成制，就是说已经拯救了这种话来写出来，表示对神的相信啊。所以他并没有说求你，一直说求你，就是说你是我救恩的元帅，是我百姓的救恩，是我的救恩啊。所以这些话呢，用信心态度来发表他所最深处的需要。所以呢，一般哀歌呢，常常摸到我们的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会有难处，这些难处不一定完全跟这个大卫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虽然不像大卫一样被儿子逼迫，亚撒龙逼迫，但是我们也被朋友逼迫的经验啊。朋友同席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都是大卫写的。那这些事情呢，都表明说他向神的呼吁啊，表达他的心声啊。那么很多时候认罪诗也是哀歌的一部分啊，在里面有很深的contrite 对自己一些认罪的这个情形啊。这个诗篇39篇啊，诗篇51篇都是很清楚的认罪诗啊，不少啊。这个所以呢，通常哀歌里面也有赞美啊。所以一面我们看奇怪的，明明是哀歌，那怎么说诗篇是赞美呢？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哀歌里面有赞美，因为当他从那些困难中间出来之后，起来之后，他的灵上升开始赞美神啊。其实这些事情呢变成很自然，一方面的哀伤畏罪忧伤，一方面呢想到神给他拯救的公义的拯救，他里面又得到信心起来称赞神啊。好比诗篇25篇一开始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你说这是赞美诗歌，不是的，我的神呢，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其实呢正在难处中间，所以他的话是积极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背景啊，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我的神， 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其实他正需要拯救。所以像这些事情，你看见作诗的人一方面表达了他的难处，一方面的宣告了他的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诗篇感动人的地方。他没有落在自己里面，他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刚才说呢，我们缺少以神为中心的民族感情，所以我们不能写出这样诗。遇见难处的时候怨天尤人，不能相信神的公义，不能相信神的慈爱，不能相信神的良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依靠啊。但是信神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在难处中间，尤其在这些哀告的诗歌里面，特别看出来大卫的信心在难处中间始终不动摇。虽然难处极大，他用很多话来说明他的难处啊，但是他的心最后是积极的向着神。所以这是诉苦情啊。我们这首诗歌说什么，多少痛苦白白受，为什么？皆因我们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诗篇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关于文体呢，第三类提到的就是感恩诗，感恩的诗歌。感恩的诗歌好比那当然这不是诗篇里的，这个西西家病得痊愈之后做了一篇感恩诗啊。他说，活人只有活人能称赞你，死人下到阴间的人不能称赞你，只有活人，活人必称颂耶和华。这是西西家的诗歌啊。像这一类，当一个人经历到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好处之后，从心里面发出一篇一些感恩的诗啊。所以一方面可以用宗教的礼仪，可以用献祭的方法表示他的感恩。如果你没有才华，你就献上祭物。但有些人呢有才华，一面献祭一面他写诗，想到他献祭的经历跟心情，这就成了感恩诗啊。这个感恩诗也是很多。这个诗篇第十八篇，耶和华我的力量啊，啊，这个诗篇十八篇是大卫的名诗，因为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最后的时候，撒母耳记下最后的时候记载了诗篇十八篇的话，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是非常出名的歌啊。那这些呢是那这个。耶和华不，这个诗头很长的哈，诗篇诗题很长。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易灵长啊，作者有了这个宗教礼仪怎么用？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所以可见呢，这里讲的历史背景，大卫呢就逃脱扫罗的手的时候呢，念着诗，意思就是这诗已经写好了。他在患难中间写，但是等到他脱离的时候呢，就感恩，就念着诗上歌，念着诗上歌，表示说已经 written 已经写好了。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他称神作我的力量。耶和华我的力量，不是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他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提到一个经历，这个呢好像是因果力，当他称赞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贼类的急流使我惊惧啊。这个话呢跟约拿在这个大鱼肚腹里面祷告很像，大概是约拿的读了大卫的诗留在心里面，等到他遇见患难的时候，他想到这一类情景，他也写了一首感恩的诗歌，他也能求告神，神就把他从叫他从大鱼肚子里吐出来。这些事情呢都有一代一代的影响，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啊。这里我们不去读诗篇十八篇，很好，是一首感恩的诗啊。那这个呢，所以他说前面三种类别呢成为一种三角形，铁三角，赞美、哀求、感恩。你可以晓得赞美、哀求、感恩这三个是循环的。第四类诗呢叫做信靠诗， A Psalm of Trust。 这个呢跟第二类其实有点像，就交托或者求怜悯。很多的赞美诗还有哀歌呢的确表达对神依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诗篇第三篇就是。有些诗呢尤其强调这个主题，这种诗呢一般都很简短啊，比如说诗篇121篇，诗篇121篇很短嘛，一篇一篇你知道的，这个也是上行之诗的一部分，是吧？诗篇120篇的人都会这个 都会背诵啊。还有一篇是大家知道，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吧？这些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就是一百二十一篇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一百二十一篇呢，也很多诗歌，就是近代的诗歌，有从这边来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等等这些呢，信靠神，信靠诗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啊。这里你看见平行句 parallelism， 然后一句平行句呢变成三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当然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叫月亮夜间害你啊，但是这个从前人这么想法不仅清楚，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你出你入是生命记的话，你出你入啊，耶和华必赐福给你。所以这个感受变成在诗篇中间一个惯用的诗，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所以这是信托诗，信托诗呢这一类的诗也很多啊。那么再来呢，有一类很重要的，从前叫的弥赛亚诗，现在叫做君王诗，意思差不多。关键在哪里呢？因为从前读这些诗的时候都认为这是指着基督耶稣的弥赛亚的这个 Messianic 这个 prophecy Messianic song Messianic 这个 prophetic utterance， 就是指着将来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所发出来的，所以统称作弥赛亚诗。当然弥赛亚诗比较严格的定规呢，就是一定要是耶稣基督自己应用过应验在自己身上的。所以好比诗篇二十二篇啊，诗篇二十二篇也是一首典型的这个哀告的诗歌啊，在哀求的时候求神的怜悯啊。但是呢我们也觉得也知道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呢的确耶稣基督引用过，而且写这个新约的使徒也用了这篇说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经历啊，第一句就清楚了，我的神呢、啊、我的神呢、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到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的确这样说了，我的神呢、啊、我的神呢、啊、为什么离弃我，耶路怎么伊洛伊洛伊怎么一下忘记了，拉玛扎巴格达尼啊，这个是神呢、啊、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呢所以被归入弥赛亚诗，因为弥赛亚自己引用过啊，而且这里所讲的情形呢讲到他是这个弥赛亚啊，弥赛亚的权位，因为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所以这里呢他讲到神的这个拯救啊，这个你看见底下也是，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撇嘴摇头，真的是形容完完全全在诗篇二十二篇的意境里面，他们撇嘴摇头说，他若是神，神帮助他吧，神可以拯救他吧，一样的话，差不多 verbatim， 差不多每个字都这样说的。所以这里呢实在是弥赛亚诗，尤其到了后面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第十七节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的确是事情这样成了。然后就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这第一节开始，我的神为什么远离我，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脚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所以这是诗篇，弥赛亚诗篇啊。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些事情啊，这个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就这些话啊。到了二十二节，当然当中有段落，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句话在希伯来书被引用，第二章被引用，所以就。证明说读诗篇的人写的这样说，写希伯来书的人读了诗篇二十二篇，认为这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说 再会中我要将我的名传与我的弟兄，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啊。所以这里呢，整个的说起来，这篇是很标准典型的这个弥赛亚诗篇。像这一类的弥赛亚诗篇非常多啊，圣经里很多啊。或者呢，这个特别强调神的王权，诗篇24篇、诗篇47篇、诗篇95篇、诗篇20篇、21篇、45篇，还有诗篇110篇。110篇的大这个彼得引用，彼得也引用，耶稣自己也引用，保罗也引用。所以这篇是诗篇，是弥赛亚诗篇。到底有多少弥赛亚诗篇呢？学者的意见不一样。所以现在呢，扩大的范围叫做君王诗。比如说诗篇73篇是君王诗，因为这是所罗门写的，讲到这个讲到大卫的，讲到大卫的王权。我看应该是不是73篇啊，看一看，应该72篇，对不起，72篇。72篇因为那里讲什么呢？73篇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嫉妒的事情。72篇呢，看看是不是啊，72篇人人母这个啊，72篇。72篇你注意到它的诗头是所罗门的诗。这个呢，根据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可以翻作 by Solomon 或者 for Solomon， 就是说大是所罗门所写的，或者是献给所罗门的啊。所以这里呢，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这句话很合适大卫的所罗门的身份，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个都没有什么，读读读读到最后的时候呢，问题是20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前面不是所罗门的诗吗？怎么会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呢？所以一般人了解，这是诗篇收集的时候，第二卷收集完成的时候，因为是所谓大卫的诗，所以这里呢说到是大卫的儿子，对吧？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整个都说明卷一卷二，当他是成卷的时候，第二卷取结束了，还没有第三卷的时候，以为诗篇就到这里为止了。所以说这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换句话说这是大卫的祈祷诗。那问题就在这里了，是不是大卫收集的？刚才我说一般人认为是大卫收集的，那怎么出来一篇所罗门的诗呢？问题在这里，有可能不同说法，一个可能是诗篇72篇呢是加进去的，那72是个好的数字，是吧？72是很好的数字，很大的公约，很好的公约数，也可以被12途径。所以这里呢，很可能当初就是写72篇收集在这里，是不是大卫收集的就很难说，可能不是大卫收集的。所以无论如何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些收集的时候过程中间残缺不全的地方，没有很好的规划，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看得出来该收集多少篇啊。所以现在150篇的数字呢是一个完整数字，为什么收集150篇？很稀奇，还有两篇重复的，这个为什么收集呢？就更证明说在收集的时候没有一个像现在没有这么好的 computer system 啊，所以它重复了14篇，重复了10篇14篇跟哪一篇重复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就说明在收集的过程中间所发生的问题。但虽然如此呢，我们看的时候啊，现在我们讲的诗篇的内容的时候，有一种叫君王诗。第六类叫做智慧诗啊，智慧诗就是训诲诗，智慧诗又做训诲诗。所以呢，诗篇37篇啊，我喜欢把诗篇37篇跟73篇放在一起来读。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37篇呢跟73篇主题有点像。亚撒的诗，诗篇73篇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是心怀不平的诗。37篇怎么讲呢？37篇里面也是心怀不平啊，这个所以有相当的关系。37呢这样说，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如草快被割下，又是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坐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这里你看啊，这个37篇跟73篇有一些些的类似啊，这个37是大卫写的，73呢是亚撒写的啊，很可能同样的感受。 所以这里讲的训诲诗，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好像也就是一首训诲诗讲的啊，我记错了没有？大卫的训诲诗啊，不是，另外诗篇选择啊，三十二篇诗篇训诲诗，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篇保罗引用的，在罗马书里面啊，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福的，真是有福，不算为有罪的，真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细拉细拉。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认罪诗训诲诗啊，大卫做这些训诲诗，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类是训诲诗，在其中我们得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很显然的是讲到属灵的智慧，叫我们跟随神，叫我们转向神啊。所以大概这是诗篇这个文体内容的一种分类法啊，这里分作六类啊。有些诗篇的注读本呢有七类八类都没有关系，基本上这几类都是有的啊。好，最后呢就提到最后两件事情，第一个我再提一下以前提过的，就所谓诗歌的写诗的这个技巧，最常用的，跟我就说了，很可惜我们对诗歌希伯来文不能掌握那么好。如果你希伯来文掌握得很好，这些事情呢你就晓得诗是有韵的，有韵有律有格的啊，而且读起来呢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节奏感啊 ,rhythm, 诗篇讲究节奏感。在希伯来语文中间呢有这样现象。那么第二个情形呢，就是他用文字的表达啊，有这个字母诗啊，从 Aleph 到 Aleph Bet 一路下去啊，这个诗篇119篇就是最清楚的啊，一些表达方式，成为这一段一段一段，刚好22段的176节。这个呢，不晓得为什么新译本里面叫这一类诗叫做离合诗，我看不出为什么叫离合诗啊。这个不可能从英文翻译来的，那我们通常叫做字母诗。那最后呢，在文字技巧上，一定要再提的就是为平行句跟交叉句啊。我说过有完全平行句，有交叉对比，还有一种的渐进 progressive 啊。这个我在诗经学里面讲过，就不需要再重复了。最后提到一件事情，就诗篇中间有没有神学？诗篇中间到底有没有神学？那么。当然这个是马丁路德讲，刚才我讲的诗篇就是小圣经啊。不过呢，诗篇里面的神学并不是很系统化，很难找出一些系统的认识。而且呢，因为诗篇的写作长达一千年，从祖前1500年开始到1400年开始到祖前400年，所以将近超过1000年时间。那么信息如果你说诗篇中有神学呢，第一个就是神是可赞美的。诗篇二十二篇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赞美为宝座，神是可赞美的，所以以色列人以赞美作为他们最中心的生活主题。这就是如果你要说诗篇中间有神学呢，不能像我们现在读系统神学这样子的读出很多关于神啊，关于人啊，关于罪啊，关于这个救恩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诗篇中间如果有神学的话，这个神学教导我们整个的诗篇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盼望，对于神的主权的引导，顺服神，都是在诗篇里可以找到。所以诗篇呢，如果有神学主题的话，那就是说神是一切以色列人生活中心啊，也是应当成为神选民的生活规范，也是今天基督徒很能够自然的并且很快速的立刻转换等号。应当我们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无论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感情，无论我们的冤屈，我们如何，无论我们的这个得胜，无论我们的感恩，无论我们的快乐，都建立可以在基督耶稣身上。这是诗篇中间主题。也可以说诗篇是在基督之前最明显的一个以基督论为他写作的题目的一本书啊。事实上有很多人呢就说有这样的诗 Christ in Psalm, 在诗篇中间的基督，有这些书很多，而且到现在还在有人继续写。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日新月异，而且看见的人越来越发现，的确基督出现在诗篇里面啊。那刚才我们说过，弥赛亚诗就很确定的答案，并且呢，这个很多时候一些预言，虽然诗篇本身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讲它是预言，不属于先知书，但是里面很多先知的话语，很多先知的发表，他所表达的的确超过时代，而且在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都应验了。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样讲解诗篇能够增进大家对于诗篇的喜爱，而且帮助各位在读诗篇的时候找到正确的进路，而使我们产生对于神的更深的信靠、信赖、依靠 trust 啊，也把更多的赞美敬拜来归给他。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诗篇的重要性。还有两分钟，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上行一般了解是我们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从这个山下走上去，可能到了快到圣殿时有台坡，所以它叫做登阶之诗 Song of Ascend。 Ascend 就是上行，也可以翻作登阶，所以呢，很可能是指的当时以色列人在，因为爬山累的嘛，鼓励大家爬山试起的时候，一面唱诗歌精神就来了。我想你们都有这经验，我们年轻时候，我现在不大能爬山了，从前年轻时候同学们去爬山啊，到后来就唱歌，又是山上旷野没有什么人们，唱歌不会打扰别人啊。我唱歌最大受打扰就是我太太，因为我开车唱歌她受不了，车子太小。第二个受打扰我的女儿，爸爸声音太大，我们听不见自己声音了。但一般讲起来，旷野在空旷里面唱歌没人管吧，对不对？所以登阶的时候大家唱，尽情唱，大概这样意思。下行就很不费力嘛，就下行不唱了，就回家了嘛。当然你唱也没人反对。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诗篇里面所有的和后音都是指，
我猜，我指不撒母耳，我猜是撒母耳。
摩西安那个词，那时候摩西就知道锡安山了吗？
所以有些人从这个观点来看呢，说不一定，可是你很难说，因为撒母耳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所以很多人把可拉后裔诗放得更晚，不放在大卫的时代。诗篇八十四篇就是证据嘛，哈，我们提出来，所以很难说。我就说意思说，诗篇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材料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解经方法，那我们只能说有道理，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受它的辖制，是不是？好，我们时间到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